圣经543的朋友你好，圣经543是第一个用国语台语解圣经论世界的节目，这次来分享圣经的民数记。这卷书啊，是由3600年前摩西写的。民数记的意思是数点百姓，上帝呢承认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百姓，是为了组织起来成为军队后指挥他们进到上帝给他们的迦南地。那我把本卷书分为两个系列，一个是选民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指挥他们面对各种的挑战，但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，所以失败了，在原地绕了40年。就像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有一些不好的恶习，如抱怨啊、贪心啊、骂人啊、上网太久等等，这些啊会花掉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。所以重生系列呢，是指下一代的选民如何听上帝的话来改变生命中原本的问题，经历改变和成长。如果你没办法每集都听，可以先听本集的大合集。第一集，挚爱离世如何重生。我会说到面对亲人的离去，我们经历悲伤的五个阶段：失落与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忧郁、接受。就像民数记中的摩西，在旷野啊，看到旧一代的以色列人和他的兄弟姐妹一一过世，以色列人在悲伤的时候，也需从上一代失败之处重新出发，这需要悔改。同样，我们也需要面对悲伤，并寻求支持和信仰，祷告、家人、朋友的陪伴都是重要的。让我们学习如何应对悲伤，寻求重生的希望。最后，记得不要抑制这个悲伤，而是找到适合的方法去面对它，和亲朋好友聊天、运动或寻求专业的协助，这些方法会帮助我们走出悲伤，迎接一个新的生活。第二集，克星变福星，说到叶明翰牧师的故事。他在孩童时代充满了悲剧，他失去了许多亲人，家中充满了痛苦。当被算命算出来他是命运的克星时，他开始对自己和基督教产生怀疑，寻找解脱的方法，甚至自己变成算命仙。尽管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算命仙，但他知道他无法救赎自己，也越来越孤僻，如同圣经中的巴兰先知也经历了类似的境遇，被金钱引诱去咒诅以色列人，但上帝阻止了他，把他的咒诅改为祝福。他的矛盾行为也提醒我们，即便我们认识上帝，也可能受到金钱的诱惑。后来呢，叶明翰牧师要自杀时啊，他得到上帝的帮助，他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对他说话后，他意识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拯救，让他的咒诅可以改为祝福，他的生命啊得到了转变，不再受命运的束缚，他也成为上帝爱的使者，也有美好的家庭。叶明翰牧师走出命运的困境，经历祝福和重生的恩典。愿上帝的爱跟力量改变我们的命运，使我们一样克星变福星。第三集，谁是接班人，说到德国前总理梅克尔以及民数记中领袖传承的故事，思考信仰如何影响领导。首先回顾梅克尔的生平，她是欧洲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，在东德长大，父亲是牧师，所以她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。她的领导风格啊，也反映了公义和尊重，使她在政治舞台上啊出名。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中的故事，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人口调查，旧的一代选民死去，新的一代人出现。 此外，上帝呢也讲述了地业的合理分配以及对男女平等的重视。结合梅克尔的领导风格跟民数记中的教训，我们看到了信仰对领导的影响。梅克尔的信仰啊，深刻影响他对家庭、公益和伦理的看法，并且在现代政治中，信仰与领导的和谐和与稳重，这启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信仰加入领导，注重对话、公益和尊重。第四集解读蒋公日记，本集探讨先从蒋公的日记和信仰。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，而蒋公呢却在提亲时答应每天要读圣经。在他的生命当中啊，信仰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。当汪精卫发动中原大战叛乱时，他求主并且顺利的得到胜利。1930年10月23号，他受洗成为基督徒。这与民数记中有关献祭和许愿的章节有所联系，因为蒋公啊在日常生活中很严谨，每天至少祷告3次，并且在早晚都会进行读经唱诗，每礼拜天和太太去教会礼拜。1949年当时大陆沦陷，他仍然坚持对天父上帝的信仰，把一切的苦难都看作是上帝对他的考验，并且一直感恩。在日记中啊，蒋公也反映了他对节期和许愿的理解，这些都与圣经中的教义相同。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也体现在他治理台湾的行动中。他每年的耶诞节和复活节发表鼓励的话语，透过广播分享基督教的思想。尽管蒋公的评价存在差异不同，但他倚靠上帝来建设台湾的历史事实是不可否认的。第五集让你成为沟通大师。今年过年是否像战场一样，有时候一言不合就冷战，最后无话可说。两代对话如同战争，但我们不是战士，不能任意的消灭对方。选择不沟通，最后会面对有代沟。解决之道呢，是从摩西的最后一战里面，他考虑到了3件事：除恶务尽，远离不良的影响，公平分配，给予每个人应得的尊重和关注，不要单顾自己，考虑整体的利益。如同夏中间牧师啊与他儿子的对话中，他们运用没大没小的方法，尊重彼此的意见，理性的分析，等待双方的思考，彼此包容与爱是沟通的关键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领受天上的祝福，从除恶务尽、公平分配、不要单顾自己的沟通方式中学习，建立开放沟通环境，彼此尊重、了解、包容、有耐心，来成为沟通大师。第六集从圣经看拜登的坚韧。2024年美国即将进行总统大选，拜登他的表现呢引起许多讨论，但他却坚持参选，不怕输。其实他刚开始踏入政坛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就过世了。所以本集从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去到3块土地的故事，我们或许能理解他的坚持。一开始摩西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，脱离埃及的多神主义的影响，这象征呢从世界中来追求自由和真理。其次，他们在旷野中经历考验与成长，这是学习的过程，使他们在艰难中茁壮成长。摩西每一次遇到问题时，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判断与帮助。最后，他们准备进入迦南美地，所以要除掉土地上作恶的，成为上帝的居所。这也指我们通过信仰跟坚持来实现上帝的美好计划。所以拜登的信仰呢，是他坚持的力量。他在政坛50年， 信仰指引他度过人生的高高低低，他也常在公开的环境中展示信仰，呼吁两派的政党要共同前进，让我们像拜登一样坚持信仰，不畏挑战，努力向前，让我们借着祈祷求智慧和力量，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价值。第七集《花月杀手：土地纷争与圣经解答》哦、我最近看了里奥纳多主演的《花月杀手》，电影改编自1920年代美国西部原住民大规模杀人事件，故事围绕着奥赛奇族印第安人在俄克拉荷马州被驱逐至不好的土地，但后来啊发现了石油，他们的土地被石油公司租借，使他们变得富有，但是有许多白人利用各种手段骗钱。在电影中啊，饰演坏人的舅舅劳勃迪尼洛是共济会成员，他利用圣经经文迷惑人，要男主角与印第安女子啊结婚抢土地，后来他们还用很多手段杀害许多人，这看到人的贪心。最后女主角是真正的基督徒，选择正直行事，等待 FBI 调查后真相大白，并且逃过一劫。圣经中也提到土地的问题以及地上的罪恶如何影响人的命运，所以土地的洁净和上帝的祝福有很大的关系。当土地上有罪恶时，以色列人要为土地祷告，希望和上帝也与人共同一起来献祭，一起来和好，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愿我们学会，也让上帝的祝福再次临到我们身上。今天的节目说到这里，我想为你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爸爸，请你帮助我们，有时是我们失去最爱的家人，或是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好的恶习，如抱怨、贪心、骂人、没有耐心、没有爱心，或是上网太久等等的问题，一直无法改变。求你让我可以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使死里复活的生命进到我的心里，就必经历重生的恩典，也让上帝的国降临在我的家庭工作中，使我的工作家庭得到祝福。也求你帮助我如何面对问题，承担责任，解决问题，来面对下一段的人生。天父爸爸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